做一个回应，感谢。这是一个很救恩的一个诗篇，对于世界上的这一个国度，他们是地上的人。诗人他特别谈到这些义人们，就是以亚威为他的神的，那么神拣选为产业的这样的民的这种义人，那这些人他们应当要来唱出救恩诗歌，这是第一节跟第三节。他回应的就是因为第八十九神的拯救。不过诗人他特别谈到义人的这样的诗歌再来赞美，他这里他没有讲到救恩，他只在后面做一个对称式的，我们就知道是救恩诗歌。一个是救恩诗歌，所以它是新歌，特别强调新歌是跟救恩有关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第二个，他特别谈到的就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唱这一种救恩诗歌，是因为亚威的眼里是正直，亚威的作为诚实，实际上这是因为一种军事盟约。就军事盟约来讲，双方立的盟约，那么另一国他受到侵害，盟约国一定要起来为他主持正义，为他来帮助他，所以成为一种救助。如果你不救助，你就是不是你就是违约。所以他会讲到亚威的原理，亚威的原理这一个片语在诗篇这是唯一出现，很特别。但是我认为这个跟盟约有关，特别谈到了第六节，谈到万象。万象这个是一种万军的意思，也就是说亚威是万军，是亚威。就万军是亚威来讲，他的敌人是谁呢？就是地上这些背叛神的这些列国的盟军。这些盟军呢是掌握在帝王，这些帝王靠着他兵多了，那么还有是马壮，他们用这种军事的残酷的一种压制力量来统治地上的他的这个人民。如果你不愿意来服从，他就给你征服，然后给你带来饥荒杀害，这是第十九节的那个饥荒。饥荒跟死亡，这是一种战争战祸所带来的这一种灾祸。启示录的第八章那边有特别谈到那一种四个骑士里面带来的就是战争、刀剑、饥荒和死亡。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来这个大地是神创造的，但这一些人不服从这位创造主，他们把族的那种兼爱变成一种残酷的一种统治方式。所以第五节要强调他的兼爱是对大地的，而大地是神创造的一个中心点。我们从创世纪可以看到神六度创造，最后就是以大地和大地上的动物和人物来作为他六度创造的最中心点。一直他要先讲到他对他的这一个遍地满了他的兼爱，也就是他治理是非常稳固的，他的那一种创造是用他的这一种兼爱来对待这个大地的。而反过来列国呢，就是地上的这个居民，他们很像那个所谓的那个巴别塔的事件一样，他们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他极其的反抗了，就是亚威的治理。他们要先量是他们自己的棉，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是这一篇他为什么很强调的，就是他的治理跟他的创造。 我们要知道，我最近在看的这是就是佛教他们全世界的有一种叫做公开的宣言，在1967年，这个宣言里面呢讲了九条他们佛教徒所信，第三条特别强调，他说我们是不认同这个世界是由神所创造和他管制，列为第三条。第一条当然他强调的是佛陀就是他们的导师，第二条就是所谓的皈依三宝啊，第三条就是他不认同世界是神所创造，也不是他所管制的。所以佛教徒很明显就是无神论，哎，或是说非神论。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些佛教徒在这一个民国刚建立以后，日本侵略以后，我们很有名的就一个叫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就是我们说的李叔同，他本来是一个俗人，以后他是皈依了。那时候刚好遇到的就是日本侵华，他站起来说佛教要救国，他做了很多那一种救国诗歌。可是那时候他已经成为法师了，他救的是什么国？当然就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无神的人，否认神的人，不承认这位亚威是创造主，也是一个治理世界的一个鬼法师，那么他们联合起来说要救那个地上的那个国，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地上的国跟这个宗教的佛教，他们都是反亚威的。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佛教徒和佛教的这个势力是非常大的，他是成为历代我们中国的一个侵略中国人心、霸占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人这个帝王最强烈的。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中国这些帝王的人他们所信奉的，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是跟亚威说他是遍地满了亚威的兼爱的这一些列国的筹算，他是搞在一起。第六节跟第七节强调亚威的创造，第十四节、十五节也强调他的创造，应该翻成说他是那个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窑匠，他强调是一种窑匠。那么第六节跟七节的创造是只强调天、万象跟海，当然大地也是，但他就是不讲，他只强调这个天和万军，就是天上星星，那以及所谓的这个海，这三个。而十五节强调的是这个人心，注意到那个人心啊，这个让我感觉到很惊讶。人心是他所造的，是他像窑匠一样的把它捏成的，他也可以破坏它，因为他也可以，因为他可是他是也是造成他的。窑匠的这种想法，在保罗罗马书第九章，他特别谈到说，受造的人怎么可以去反抗那个造他的人？他用窑匠来捏泥土，来表示这一些万国，包括埃及。他引用的是埃及法老王如何逼迫选民，然后神呢对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逼迫选民的法老王呢，这个国度他给他呢愤怒，而这些人继续不断的来抵抗，而是积蓄神的愤怒，一直到最后给他彻底毁坏。反过来，神的选民虽然很孤单，虽然势力很小， 但是神却是他给他一个丰富的一个怜悯，哎，也是所谓的见爱。见爱这个字我们知道在第五节，在第十八节，在第二十二节用了三次。我认为用了三次的不但是这个见爱，它也跟地有关系，似乎它也是用三次，第五节的一次，以及呢在这一个八节，那第十四，那我们说它分别都用三次，可是说这一个对大地，诸天是没问题，今天撒旦他就是利用这些列国的筹算，哎，还有地上居民来反抗天上这一个国度的治理者。也就是说，最头疼的、最大的征战是地上。如果照这位亚威神，他是一个大君王来讲，他的治理是兼爱的，哎，所以这一些被他治理的人。相信他的人，敬畏他的人，他们都仰望他的见爱，因为这些人是跟他有利益关系的，盟约嘛，所以他们仰望他，而希望他能够继续来施展他的见爱。这种祷告是成为他们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的一个最基本理由，相信亚威的这个见爱的治理。他会救他们，也是建立在这个角度上，哎，而因为创造天地的这样的一种一种治理者，他今天他对于这个反叛他的他的这些众人的这些外邦的这个的心的，他会怎么做呢？很奇怪，就是这个诗歌里面，他就不讲到亚威如何去发怒啊，如何来消灭，他从不这样讲的。很奇妙，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他对大地的兼爱，以及他对大地的关怀。而他的这个关怀，他竟然用了我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五节，用了四个观看、看见、查看和留意，然后。对第十五节，他用看顾，我不知道这诗人他在这一方面他表达出的是什么，就是说亚威对这个大地的那一种关爱啦、啊，那种注视，是所其他诗篇里面从没有这样的，但只有这个诗篇特别强调。或许我们要想到，就是说，他跟那个希腊人的所谓的神明，认为说希腊人的神明，他跟地上是绝不关心的。如果他要关心的话，就是他有所企图，他要侵略，他要侵夺。啊，比如说宙斯看到地上的人很美，他就去奸淫他，他想尽办法，是这样的神明。但是我们亚威的观看。他不是这种色眯眯的，他不是要侵夺，他是认定这些居民，他今天神给他住在他所造的这个房屋的里面，那就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说你是一个我所造的屋子里面的一个占居者，那我让你住，哎，而你怎么样来好好的来来对到这个我所造的这个房屋，就是这个大地呢？很奇怪，这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他忽然转了一个方向，他谈到君王，谈到勇士，谈到马这三个。君王是一个治理的领导帝王，勇士是他军事上他要去。维护的一个力量，那马是一般是来出外来征战的一个，是为了战争而设立的。 而这个事实上最大的就是谈到埃及，因为埃及出产了很大的马，这要告诉我们地上的人他的统治方式是这个，他占据在这一个地上的话是利用这个，而诗人他也了解到他靠这个兵多马壮勇士力大来强盛起来，自古以来经济的力量是成为以后军事力量的后盾，所以无论这一个外邦的各个国它的强壮，它一定是以军事的力量的强壮背后靠着它经济的一个发展，然后呢这两个来成为它侵吞别国的一个资本。但诗人特别强调了这些都不能够来得胜来得救，但事实上呢，事实上毛泽东汉森这些共产党都强调了强权就是真理啊，我们可以否认这一句话吗？我认为这个是对的，强权是真理。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跟共产党讲一样。我说对，没有错，强权本来是真理，谁比较强谁就能够来治理啊，你怎么这个乱七八糟了，你在治理什么？哎，当他在强调强权是所谓的是一个是真理的时候，我们的亚威难道没有强权吗？亚威的这权强权比他们更大。亚威本来就是这种他的创造的能力跟他的这一个自己的能力，这个真的是强权啊，不然是什么？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祷告文的里面，那个荣耀啦、权柄、能力，这是归给你的。啊，荣耀、权柄归给你，这个不是强权的送战词吗？不然是强调什么？当我们强调说我们送战亚威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在强调他的强权吗？我们信不信他的强权啊？很多人是不信的。但我要反过来讲，我们要信。你没有这样信，你没有办法服在今天被欺负的这个状况下，等候有一天亚威的强权要来救你出来。治理没有强权，你搞什么治理？亚威的手不成为你的后盾，不成为你的力量，那请问你等候什么？所以当我们说强权是真理的话，是谁的强权呢？而不是说今天强权本身就是真理。我不是在讲这个，是谁的强权？是亚威的强权，今天他的力量胜过列国的筹算，万民的思念的，这是强权呢。他强到那个地步，让你们这些人的谋算呢，你们的军事这个筹谋力量全部都完蛋。亚威的强权，因为亚威的国是无人能敌的，而世上的这个国呢，强权呢，绝对会随着他自己，他的传人后代，他的腐败，他的作恶作，到最后他自相毁败，毁坏。那这种自动毁坏，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里面的这一种所谓的统治过以色列民的，从亚述国，再来，我们再看巴比伦，再来波斯、希腊、罗马，一直到现在的欧美各国，他们的统治，其中包括阿拉伯人，都统治过以色列民，而这些人，这些大国都过去了。但以色列民还在，这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撒旦借用这一个列国的筹算来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亚威是一直在看的。就是我讲的第二点， 亚威一直在看，诗人他清楚的明白，我们的亚威也一直在看顾这些敬畏他的人。当然他还呼吁全地的人都要敬畏，因着亚威敬畏，或是在他亚威面前敬畏，所以敬畏成为他在这一篇里面他非常重要的两个主题。他愿全地都敬畏，再来就是那一些敬畏他的人亚威看顾。那敬畏的反面，我们说有的人就是不怕，他不怕。为什么他不怕？因为他兵多势众，他认为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我才不怕你。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宗教欺骗他们，他认为没有神，我就是神，我靠我的力量我就可以照我的筹算来成就。如果就佛教来讲，他可以得救，靠他自己的修养，然后靠他自己的所谓的觉悟的智慧，然后呢他不但自己得救，他还要去救别人，所以他强调慈悲。如果让佛教的人来统治，那会变成怎么样的情况呢？我跟你讲，佛教人是要人家心的。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我们也了解，儒家是治国的，道是修身的，佛是治心的。所以我们这三个谁比较强？佛。我们不要小看佛教的那种敌非常深，他要躲的就是你里面那个心，让你的心呢不理这位造物主神。所以他会结合理性主义，结合这些进化论，结合现在的科学民主，其实他最基本的是佛教。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体会到佛教在今天的这一个列国的里面，他现在也侵入到所谓的那一个不信基督的那一些本来是基督教的国家，他从东方开始一直传入到西方去，佛教成为他们今天很多很多人信仰的一个中心。那我想我们今天所要关怀的就是说，亚威关怀地上的居民，是因为这些居民是他所造的。我们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来关怀这个世上的人，我们用怎样的方式来关怀，我们靠的是什么？就是第一节说的，我们是因亚威而欢乐的，而我们这些人是应当用弹琴呢来赞美他的。而这种呼吁，救恩的这种新歌的呼吁，建立的基础就是因为亚威的眼里是正直。所以我讲了这么一拉拉多这么多，是救世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他这种信心，他这种看见，是以创造主在地上的治理，他绝对是公义而且是公平的这个角度来看今天世界上的这些人的治理，以及他们的这种那他们的这种方式到这看结果。他深信总有一天终末的时候，神要救他们脱离死亡。我认为这个很有终末论的意思。如果没有终末论的意思，今天这个世界上的列国还在啊，还是大国欺负小国，而小国都要附庸于大国，然后最后就是兵荒马乱，到最后就是死亡饥荒。十九节谈到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在他饥荒中里面来存活， 有的事实上还是死啊，肉身还是死啊，甚至是饥荒啊，没饭吃，你在这个国世界上的国家，你还是跟你穿那一样的，你还是饥荒，而不是说好啊，大家别国都在饥荒，而只有我了，我们这个国家大家没有饥荒，没有这回事的，都一样在饥荒里面，而只是说在饥荒当中，神留给这些敬畏他的人。我们以雅各一家来讲，当时候雅各一家遭遇了饥荒。但是神让埃及有粮，而这个埃及有粮是被雅各的那一个孩子约瑟所统管的，然后透过饥荒里面他来到埃及，而遇到了神所预备的这一个约瑟，然后让他能够从饥荒中里面得粮，甚至于以后他寄居在歌珊地，就度过了当时那么大的饥荒，这个都有他的神的筹谋，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说列国的筹谋跟亚威的筹谋的永远立定，这个要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等以色列民强起来，埃及的法老王就要开始他的谋算，就是要把它消灭，他要用婴孩里面彻底把它消灭，他消灭不了怎么办呢？那使他们做奴隶，永远辖制他们，不让他出埃及。而以色列民要出去的时候呢，他就绝对的反对，而且反对到底。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敌对的，我们要特别的也体会到这一点。我们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种列国的筹算当中，我们要如何在这种筹算当中里我们活下去呢？我就讲到这里了。
阿Ken有没有要回应的？没有
啊，不要了。
没有，那个凯婷在吗？我稍微补充一下经文他用的一些用词啊，他会跟我们的中文的翻译还是有一些蛮大的不一样啊。先看第五节，那个他喜爱，那个喜爱是分词，是不是分词？对啊，
看一下，
是
分子啊，喜爱公义跟和平，但是他没有带电冠词。
对，
所以到底是谁在喜爱？
不是阳性，
是阳性。
阳性的话，只可以指人。
单数。
后面谈到亚威的兼爱，是如果照那个动词那个充满是中心，充满是中心还阴性？
阴性
，所以是地充满亚威的兼爱，这个没有错了啊。地充满亚威的兼爱，然后说他爱公义跟和跟典章啊，这个和平这个字应该都是典章啊。
那爱
啊，他也没有带电冠词，是那一位爱公义跟那一位爱，如果有带电冠词说那一位爱仁义跟公平者，哎呀，但他没有了，他就说他爱，他爱公义跟和平，
是不是承继第四节的语气下来的？
它也没有连接词，那那分词，分词可以直接也是一样，它也是可以当做独立用，哎，也可以当做修饰用啦。所以如果是这里是修饰用，那就是修饰亚威，亚威的话，那亚威本身爱公义，你说这个话，
嗯，
哎，这个话话话是中性还是话是阳性？
亚威的话，
亚威的话是阳性。
话是阳性，
阳性，所以这里应该是指亚威的话是喜爱公义跟和平啦。如果照第四节来看的话，是亚威的话，所以第四节到第五节都是在谈到亚威的话的性质。亚威的话是正直，亚威的话中所行的是信实。然后亚威的话，他是爱这个仁义跟公平，
所以这边在讲亚威的道、
啊。亚威的道，他变成是在讲亚威的亚威的道、嗯。因为有亚威的这样的，他连续讲三句话，亚威的道之后，再谈到地，是要充满亚威的兼爱。哎，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啦。哎、那个阿 Ken， 我讲的这样，你听得懂吗？
懂
哈、哦、哈、哦，他有神的话的性质。第一个谈到正直，正直这个字，它原这个字原来就是直啦、啊。那个正，我们把它加上变成复合词，叫做正直啊。它个字，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强调的是一个直的，也就是它是没有弯曲的，它是跟一般的弯曲那个字刚好做相反词。弯曲这个字、哦、我们在圣经里面谈到弯曲、哦、弯曲这个字往往多指一种欺骗或者是悖逆，欺骗跟悖逆，如果是对亚威神的话，一般我们很多都翻作是悖逆的、哦、所以对亚威的律法典章、哦、它是一个悖逆的、哦、是弯曲的悖逆，也就是往往这个字也翻作是过患的。如果这个字被那个弯曲那个字是对人的话，它就是对人的欺骗、欺压、欺诈。所以我们用这个字来反面来说，亚威的话是直的，也就是它没有弯曲，它不欺骗人的。亚威的话不会欺骗的，它是直的啊。然后他谈到亚威的话是。他的作为是诚实，诚实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信实的。这个信实这个字哦，一般我们在希伯来文的希腊文，有时候翻这个字哦，有时候会用阿门那个字哦来翻的、啊。所以有人说，也凡他所行的都在阿门的里面。哎，而亚威的话所做出来的。都是阿们的，所以耶稣有他说我是用阿们阿们的对你们说，他用的跟这里是一样的，我是诚实实实诚诚实实在说的，也就是神的话的作为是诚诚实实的显露出来的啊。然后再来谈到亚威的话是一种爱仁义，仁义就是那个义啊，就是那个义的那个义啊。啊，公平，公平这个字可以一般翻作典章。我们说的翻作典章，是因为这个字它可以翻作是一种审判的意思。那如果是对人的审判，或者是对事情的审问，一般我们就翻作审判。但是如果它是一种标准的话，一种审判的标准，那我们就把它翻作是典章啊，都是同一个字啊，不论是公平。典章或是审判啊，都是同一个字。而亚威这个话本身，他是喜爱那个义的。亚威的话是喜爱义的，喜爱那个公平的。那义跟公平，都表示说神的话 显露出来的，就是你能够，我们要回到刚才宗明所强调的那个义啦。什么叫做义？就旧约里面来谈到，义是以神的律法为准则，叫做义啦。也就是亚威的话是以亚威的律法典章来呈现出来一种义的一种模式，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他先强调亚威的话，然后透过这个话会让地充满亚威的兼爱。地要充满亚威的兼爱，是先透过神的话，而神的话的表现是在于神的律法典章之中。所以从第六节他来解释这个创造，看起来好像是他在强调创造的过程。六章强调诸天跟万军，然后我们知道诸天跟万军，刚才宗明跟我们强调，这个是指包括那一位神的儿子。那实际上我们说诸天哦跟万军，他强调是空中的掌权者啦。耶稣基督也是，以前他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也是空中的掌权者之一。天使也是，那甚至那二者，我们说那个背叛的那个天使，他也是空中的掌权者。所以六节在强调一切的掌权者，天往往代表是天上的掌权者，诸天代表天上的掌权者，是亚威的话而成的。也就是他们仍然要按照亚威的律法典章的原则而来成就的。第七节谈到他聚集海水跟收藏海洋，宗明跟我们谈到说，这个像是个创造的时候，但要收聚这个分开这个水，让地能够生出来。实际上这种创造的模式，地从水中出来，其实以后在先知的话语的里面，或者在新约的里面，我们当然都说水或是说海，它是代表的死亡，
阴间
或是死亡，也就是地是从阴间跟死亡中间上来，就跟如同我们说是死人从死人中来复活一样。所以七节是在谈到地的创造，等同在谈死而复活，也就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掌控是在于透过亚威的话而来成就的。也就是一切的权柄跟一切生命的创造，生命的存有，都是透过亚威的话而有的。所以作者他透过这样的描写完之后，才会说，那真的是全地要因着亚威而敬畏啊。其实宗明谈到说，这个敬畏亚威，全地都敬畏亚威，他确实前面带了一个希腊文希伯来文密这个字，密这个字确实他一般加在某一个字的前面，都会换作从什么样的中间，或是由于什么样的因素，所以我们就说换作因的亚威，也就是它可以换作因亚威了，因亚威，或是从亚威而来敬畏了。那为什么他这样的用法？他跟三十七节里面
七章，
三十四章。三十四章的，刚才我谈到那个三十四篇的第九节，那里有说你们当敬畏他，你们当敬畏他。其实那个字原来原文是说 要敬畏雅威了，要敬畏雅威了。他用的用法是一个动词敬畏，后面带一个受词，受词的定冠词，就是那一个雅威了，要敬畏那一个雅威。如果照一般我们说敬畏雅威的话，一般的比较常看见的用法都是用34篇的第九节那个模式来表述，说是要敬畏雅威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说33篇的这个第18节确实要换作说全体是因雅威而敬畏了，那表示他是要由第六节雅威的话的一个权柄，雅威的话的一种生命力量，而让人因着这样来敬畏雅威。那愿世上的居民也因着他而惧怕。所以他都是大概有谈到这样的讲法是因着前面的因素而有的。同样第八节第九节，第一节就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个有这个字原来就是存有，它跟我们一般的希腊文的那个存有那个字很类似。这个字他说存有，他说原来说他说啊，然后他就存有。如果照希伯来文来讲是说他说啊，他就有，然后他命令，然后他就站立。站立这个字哦，常常也用在说从这个地上然后再起来，这个字从地上再起来，所以用这个字也用在一种死人复活的意思，也用在死人复活的上面。所以雅威的话变成是雅威的话说出去就存在，雅威的话命令出去了就有死而复活。所以第九节等同又再一次的强调第五节跟六节雅威的话的一种能力权柄，跟雅威的话的一种生命，他又再讲一次。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四到九，他不断的强调雅威的话本身带有一种创造力，带有一种死而复活的能力，而他希望是全体要因着这样来敬畏。这样的讲法跟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谈到了观看看啊查看啊，十三到十四，这是一个彼此互相呼应的，用三个动词来描写雅威对世上的人的一个查看。他关怀世上的这一些人，那关怀的时候他用一个第十五节做一个结语。十五节这个可以把它重新翻译翻作是说，那铸造他们心在一起的，那铸造他们的心在一起的，在下一句是那洞察他们作为的一切者，或说洞察他们一切作为者的那一位，他来强调神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铸造他们的心在一起的那一位，以及洞察，或者说洞察这个字也就是说是了解明白知道厌世也都可以讲，洞察人类的一切作为的那一位，他用这样的词来描写这一位观看者。他是用十五节来讲十三跟十四雅威 亚威是这一位，对他观看者对他们来讲，他是一个能够铸造他们的心，他是了解人的作为的这一位，他在观看。那他观看什么？十六节跟十七节，他观看的是，看到的是什么？君王不能够因为人多，君王不能够来因编的多而来弄宽他们，或者说让他们得救。我们换作得胜，得胜这个字原来说，一般我们说弄宽，在一个困境中，在一个很受压迫中间，把它解除掉，让它能够宽敞，能够很舒适。那一般这个字也可以换作解救，所以这个字跟下面那个字联系很多，联系有下面还有两个字都可以换作是解救的意思。那勇士不能够因为力量的多而来拉拔出来，那个得救这个字，这个字有一种拉出来，有把人从困境中，把人在死亡中把他拉拔出来。勇士不能够因为他的力量多而把人拉出来，那前面是君王不会因为兵多而让人得以宽敞，对对，可以宽敞。那第十七节他又说，那个麻的救恩，这是妄想的，这是虚假的，虚假麻的救恩，他用麻去拯救，麻的救恩，麻的救恩是一种虚假的妄然的。难道呢麻的不能够因为他麻的力量的多而来逃脱，麻不能够因为他的力量多而来逃脱，救人这个字原来是逃脱出去，也就是说打败仗的时候不能够因为你麻的力量很大很快能够带你来脱离那个困境，脱离那个战败，所以第十七节都要谈到麻的救恩是虚假的，麻不能够载人脱离那样的一种困境，让人脱离。所以这样的描写完之后，又用十八节，他其实又继续用十八节跟十九节来说明，亚威的眼目，亚威的眼睛是向着敬畏他的人，以及向着那位等候他的兼爱的人。他用这样的描写，亚威的眼睛是看向这样的人，所以十八节又等同又回到十二跟十四，所以亚威的看出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是十六跟十七是落在这种困境的里面，落在这种死亡的里面，不能够被逃脱，不能够被拉出来的人。但是亚威的眼睛是看向这样的人，然后呢，他要来怎么样对他们的作为？用十九节，他要救这个字，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拉出来，也就是那个第十六节的。勇士不能够因为力量大而拉出来，但是呢亚威却能够拉出来，亚威能够拉出他们的性命，并且使他们在饥荒中能够得以存活这刚才长老有谈到说，这个都是一种对是一种战争的死亡的困境中，透过亚威把他拉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这是神的一种垂看之后，然后他的救拔，神的眼睛关怀这些人的力，人的能力是无能为力来自救的，但是呢，神因为这样的观看，他要救的是救谁？他只有救那个敬畏亚威的， 只有救那个仰望他兼爱的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等同又回到第八节，他希望那个全地都是因着亚威而敬畏的，因着亚威而来惧怕的。所以他全文都强调神只救什么样的人，神只对救那个对他的话存有敬畏的，存着相信，存着仰望，有信心的，对神的话有信心的人，神只要救这样的人，神只救这样的人。所以十到十二，刚才我不断的强调说神的一种筹算跟计划，神的筹算跟计划确实超过人的筹算跟人的计划。那第十二节很独特的，他用这句话，刚才我们说中文说到底这个是以亚威为神的那个国，这可以这样翻啊，这个是确实是可以这样翻。但是也有一种翻译是亚威成为他的神的，所以这是两个面向啊。亚威成为他的神呢，是以神为主动，神来拣选的，就对应下面说神来拣选这些人来成为他的产业的，这是一个变得他是互相重复的重复一次，亚威成为他的神，亚威拣选这些人来成为他的产业，这是一种重复一次化啊。当然也可以像我们和本这里翻的是人以人为主，人来用亚威，他的神是亚威的。如果照这个七十一本翻的话，应该是要翻这样，比如说他的神是亚威的，这样的人他用他的神，他把他的神是亚威，这样的人是有福分的，那是以人为主啊。那一个是以人为主，一个是以神为主，那这个就变成是一种对应式的，它就不是重复式的，它是一种对应式的。那不管怎么讲，作者这里强调人今天得到神的拯救，至少有数位是神的拣选，是神的拣选。那我们看到圣经谈到说，如果是以亚威他的神是亚威的，他的神是亚威的这样用法出现的是比较少的，出现的是叫就旧约里面来讲，他的神是亚威的，或者说我们和本反的说是说常常是以亚威为神的，或者说在新约的里面常常出现的说神，他我们中文的把它翻译说是神不以以神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然后以神成为他们的神，往往说神成为他们的神而不以为耻。如果中文和本那个翻译说是神成为他们的神，那这样的翻译法是比较符合我们这里说是亚威是成为他的神，比较符合这样的讲法。所以第十二节反而要强调的是神的拣选，神拣选那一位能够敬畏他的，那一位能够仰望他的，神是拣选这种人，那这种人神才透过他的计谋神来拯救他们。那反面来讲，神已经知道那一些不被他所救的那些人是不会敬畏他的人，是不会仰望他的，所以蒙神拣选的是因为神已经看到我们会敬畏他，我们会因着他的话而相信他的人。所以第十二十到二十二最后他做一个总结，他用我们的魂跟我们的心，前面谈到说亚威的心，第十一节亚威的心的一个计谋思念，我们和本把它换作心思念，这是谈到神的心。 神的心中的一个计谋，一个计划。他相对的，我们那里也有谈到说是人的心，第十五节，那造成他们，那创造或者说铸造他们的心的那个是人的心。那第二十二节，
二十一
的那个我们的心啊，二十节我们的心，那个心不对啊，那个心原来是我们的面或者说我们的魂，跟第十九节一样，那个都是我们的魂，我是我们的面啊，换作灵魂也可以，换作面也可以的。那第跟二十一节我们的心啊，这个就是要换作我们的心了、啊。所以神的心、众人的心跟我们的心，他要回到的是那最后回到我们的心，也就是前面谈到那个义人，因我们的心要因着他而欢喜，因我们是依向来是依靠他的圣名，都是因为怎么样？那这个是来说明第二十节，为什么我们的魂向来是等候亚威的？因为亚威是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盾牌。那二十节又在重复说明，亚威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是因为我们的心依靠他而欢喜，我们向来是依靠他的圣名。所以亚威是我们的帮助者，跟我们的心是依靠他，是结合在一起的。亚威如果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在于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我们的心是因着他而欢喜，他是来说明这样的事情。他二十二节就到最后了，谈到最后他的祈愿。二十二节的祈愿哦，这个祈愿很独特，这个翻译华即使他可以翻作翻这样啊，他说愿亚威你的兼爱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原文是那个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出来，那个在我们身上那个字，原来那个字是在我们上面的愿啊、你的兼爱亚威是在我们的上面，所以我们说换作愿亚威你的兼爱在我们的身上。那那也可以换作自己啊，当然是在我们身上，也是他等到亚威的兼爱是掌管我们的身啊、那也就是他是在我们的身上。他后面呢，他对应的是什么？他对应后面那句话，如同我们是等候啊，或是仰望，或者是期待啊，这个字都可以换作了，一般我们都换作仰望或是期待。他就跟那个第十八节那个仰望他艰难那个字一样的，那个正如我们仰望在你，或者在你身上也可以的。所以变成说愿亚威你的艰难在我们的身上，正如我们期待于你的身上。所以今天对神的期望跟神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期望于神的身上，正如神他把他的兼爱放在我们身上，他做一个互相的呼应。所以我们说最后他作者他强调他的期望透过他对神的那一种仰望，那仰望因着仰望神，那神的那种兼爱也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作者就用前后的一种呼应来看到我们说对神的话语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用什么话态度来对待神的话，那神就用这样的态度他来对待这些人。这作者透过这样的话，那神就真的是非常的，本来神不需要这样来对待我们这样的人，他没有责任来对待我们这样的人， 但是他因着他的兼爱，因着他的眷顾，他的怜悯，他竟然因为我们看重他的话语，神就施下他这一切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作者他要向我们说明的。那我们要因着这样来欢呼，来赞美神啊，这是我的回应啊。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我们再对经文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疑问上的，我们再来探讨。好，三十二首，神爱完满律华。这样听得清楚吗？
大部分听懂了啊。
听不懂。
对啊，今天的网络比以往好很多啊。
哦，今天跑很多哈。啊、哦。
什么跑很多？
那个清晰度，因为清晰比较网络上比较稳。
哦，你说你听得比较清楚吗？
啊，对啊。比以往一两次好多啊啊！今天没有你这个杂音了。
哦，以前都有杂音了。嗯，
你用别的网路。对那个二十一节哦，来说明二十节。如果用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的心靠他欢喜，亚威才是我们的帮助。
嗯。
如果是这种观念的话，他重复两个因为。
因为因着他我们的心欢喜，因为因着他的圣名我们依靠、这样
因为依靠本身就有一种非常有怎么样，非常有安全感、他依靠得非常稳固，还有这个意思。所以他用因着他的圣名，所以他们的依靠非常稳固， 很有安全感来说明亚威士他们的盾牌。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这样因此他而欢喜，因此他的圣名而你来有一个稳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依靠，那反过来亚威不是你的帮助啊，
是
啊，亚威也不会成为你的帮助啊，
是
啊，
没办法，
那决定权是在我们对于他的话他的圣名你的依靠，甚至他是要因为他而欢喜，如果说因为他而欢喜才带来了这样的一种帮助，那反过来如果你是忧忧愁愁的就不一样哦。你要谈到欢喜啊，
人对神的信的话没有信心了，好像神对这样的人他好像也不能够帮助他吧，
是啊，爱莫能助啊，
哎呀，
因为他是公义的，
因为他前面已经跟我们讲出强调说神的话确实是有能力的，神的话确实是有生命力的，他跟我们讲说既然是这样的那你要不要信呢、啊、你只要信神的话有能力有生命力有权柄的，那神就能够帮助你。那反面来讲，我对神的话不能够不见得他确实有能力有权柄的，那神怎么帮助？神的话都不能帮助。
就是说，神的话的能力，就是四到九节这边写明嘛，啊，这边说明。那如果不接受的人，他的表现就会以十六、十七节做一个代表。他不会依靠亚威，在征战、在急难的时候，他依靠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资源啊，或者他是
地上的君王的权柄嘛，
对，
勇士的那个
能力
啊，马的一种拯救啊，
马的力量，对、
外界的这些因素啊，
他靠的是君王的自己的兵，还有他的勇士，还有他的马匹，他的这一些物事人事物，但是他不是直接从仰望神依靠神来得救，
嗯，
因为他不接受不相信亚威的话有这么大的拯救的能力，
嗯，
但是四到九节就强调亚威的话是说有就有命令就义这样的一种情况，对，所以要得拯救的根源应该要从亚威那里，
嗯，
那有的人会引用诗篇九十四篇来反驳这种观点、啊、我们来看九十四篇的第、哦、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跟十九节，九十四篇的十七跟十九节是跟这种观念似乎是相反的，他说若不是亚威帮助我、哦、那我就住在极境中了，那我正说我失了脚，亚威啊，那时你的艰难扶助我。十九节更妙，说我心里多忧多疑，那你安慰我，我就使我欢乐了。你们看我怎么样？
你说他反驳什么？拿这个来反驳，人先倚靠神才会得欢乐是吗？还是这样？
得帮助啊，
就是人要先倚靠神而得帮助的这种说法，九十四篇这边是反驳这种说法。
哎，
我觉得不对，因为九十四篇这里也是他在一开始他就是祈求啊，他难道不 他难道是不仰望亚威的吗？他不依靠亚威吗？做九十四篇的内容也是在表明他是一个依靠亚威的人，那亚威帮助他，这个他并没有，九十四篇看不出来说他不依靠亚威，亚威就帮助他，并没有在证明这一点。
他反而是说，当他软弱的时候，亚威会来帮助他了。他反而是在强调这一点，
强调重点。
强调重点是在他说他软弱的时候，神仍然会帮助他。那表示说，他对神的信心啊，虽然是有暂时好像是比较软弱、退后一点。但神仍然会保守这样的一个对神，虽然会暂时失去那样的坚定的信心的人，神会帮助他来坚固他，让这样的人继续的来仰望神，继续来相信神。
嗯，
所以我们说，三十三篇这个只是一个原则性，神要救那个仍然对他愿意相信他的人，神要救他，但是。神也对那个虽然有暂时退后的人，神也不说啊，我一下子就不要你的，而是要让你重新恢复到你对我的信心。
嗯，
那我要帮助你，让你在这样的一个软弱失脚的时候，你仍然得以回到我的面前来继续相信我，那我能够就拯救你到底。所以我们说圣经当中拯救你到底的，什么叫拯救你到底？不是有你永远是刚强刚强刚强刚强，不是，而是在你在依靠亚威的这种信心的增长过程中，你有软弱了，神仍然给你扶持，能够又回到原先的那样的刚强。这是神对我们的那种信靠他的人，他给他的一个作为，帮助他。所以这样的话反而更坚定说，今天你越愿意相信亚威的人，那神的话也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人啊，虽然神的话安定在天，那虽然他说的他是我们的盾牌，他会帮助，而我们也确实有心要来依靠他，可是现实的困难就是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大的压力。所以他诗人说，我说我失了脚，我失了脚，他说了但是神的坚爱还是扶助他。他多忧多愁多疑，他用多忧跟多疑来强调，那表示他对于事实 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没有解决啊，所以他说多忧多疑啊，他底下又说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啊。除非这个原文上他有其他的这个不一样，你看那个七十四篇看看，那如果不是不一样，那我心里多忧多疑的时候，神还是会安慰我们的，不会说因为我们好了，你看你这样的人没有信啊，怎么在那边忧在那边疑啊？那神在不利你了。如果是这样的神，我那很可怕。怎么可怕呢？难道人都没有落入到这种情况下吗？啊？我导师论里说，他是两方面的，两方面的。诗人他本来是依靠神的，但他面临的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难免会有这样的软弱。在这个软弱当中，神伸出他的手来，使他能够从这样的软弱当中，他可以得到安慰，他才会得到欢喜。那因为这样的欢喜，那他就更进一步的，他会来依靠神。我认为这是两面的，但最终呢，还是在于说，他原来是依靠神，但他受到的那一种压力，力不能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还是会有一种安慰跟鼓励他，帮助他，而不会让他好了，你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话，我不理你了，走掉了。如果是这样神，我认为很可怕。
多忧多虑，这个字原来是忧，应该是忧愁，这个字是忧虑忧愁。你看看那个八三一二这个字，这个原来是一个字，
有没有多？
有啊，多啊，众多的，众多的，我忧愁是众多的，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忧愁不是我的，他主持把它翻作忧虑。八三一二这个字，
我再说一下，三十三篇，我们强调亚威的话，它是非常有生命和救赎能力的。其实，这是一种神的安慰。当我们今天听到了三十三篇，神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使我在这样众多的忧愁上面，因为有亚威的这样的一种话语，让我们得到安慰，就会鼓励我们，哎，让我们产生所谓的欢乐欢喜。所以我们的心是因为他来欢喜，是因为有他的安慰鼓励。
有多啊，
不是那个是八三一二，那个是原来意思是什么？第二个字，那个是第一个是多，
这个字比较特别。
你看那个
这个字，
新来往
不安。焦虑、不平静、打扰、被打扰、烦恼，这样让人忧虑，差不多也是这个
一样，对，差不多了。忧虑、
不平静，
好吧，阿健还没有二谈。
哦，就是不安，他英文直译是不安静的。
我不要了。
没有哈，好了，我们稍等，我们今天早上到这里吧。
不平静。
祷告，
我们来这一种祷告。
感谢赞美，我们以亚威做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因为你拣选了我们来作为你自己的产业，既然是你的产业，你必定看顾。你看顾在地上还没有来到你天上有你的家乡的这些人。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欺压，一切的这一个逼迫，他们的困难，甚至于的包括了最后的死亡，我们的父啊，所以你的话安静拜天，你不但说，而且你说了就必成，你所要成就的就会成为事实。我们今天作为你的选民，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要因为你来欢呼。而地上这一些背逆你的人，他们要因为你的话，他们要害怕，他们要敬畏。因为神，你让他们的筹算是会失败的，而亚威你的筹算永远立定。世上的火我一起来抵挡神和你的这个高所立的这个基督弥赛亚，但是神要吓化他们，因为神已经立了他的君王在锡安山，而锡安山的这样的一种高度，乃是里面含带着神你永远的不会毁坏的城，就是耶路撒冷。今天在这个城的里面，他们一同在那边欢庆，跟属天的那一些你的造物者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欢度你给他们的机会。 在这样的一种欢庆的当中，我们有信心的看见你必然要救赎一切来仰望你的人。
是的，是的，
荣耀的父啊，你是他们的盾牌，你是他们的帮助和力量的时候，是借着这些人，他们能够向来一直来仰望你，以你作为他们的靠山。神啊，凡是没有以你为靠山，要依靠君王的这些勇士和马鞭而来得救的，那真的是希望失望了。他们不能够靠这个来得胜得救。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祷告呼求是含带这种盼望而喜乐的来呼求你，也愿我们这些艺人们大家能够用诗歌赞美来唱出得救的新诗歌，天天在你的面前弹得巧妙，能够唱得合宜，能够成为神你说悦纳的那一种平安的颂赞的祭物，使你在天上你的这样的一种众的塑造者，他们也一同在你的宝座面前呼呼敬拜，天地都这样的来呼呼敬拜，是因为你的救恩透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必然成就，使这个地上成为你的国度，便永远的归给你。而我们今天我们亚威圣会的期望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愿意神你的律例典章因着你的名被尊为大。第二，我们愿意神你的国度你的子民繁增扩张。第三，我们愿意你保守我们这些的人继续的来征战的时候坚持到死，我们也不离开神你给我们的律例典章的美好。我们也渴望你要怜悯那些爱你守你诫命的人，他们有的人在孤单寂寞，在非常多忧多疑的时候，求你安慰他们，使他们得到欢乐。愿荣耀的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二十一节下半句那个动词是未完成，不是完成，是上半句的在它里面欢喜哈，是未完成，等于是未来，所以变下半节是上半节的原因，好像是它的前因，之前做的事情
已经倚靠了，
它已经倚靠，或者就其实是一本说翻成盼望，
对，
在他的圣名里已经盼望了，
盼望的，
这是他得欢乐的原因，将会得欢乐的原因。那就是所以他上半节就是他将会得在他里面欢乐，因为我们在他的圣名里已经倚靠了。嗯，其实是一本，它都是用 and 什么 and 什么在什么里面在什么里面来翻译，然后把时态它也翻出来，一个就用简单过去，下面下半句简单过去，上半句用未来式，所以下半句应该是它的前因哈。那这个所以这样一个理论是很明确的，就是它先前已经倚靠了。然后他也相信将来他会在他里面欢乐。那他看到这个在他里面跟在他圣名里面，我就会想到我们先前查的约翰一书，一直用在他里面在他里面这样的说法，这都是其实是一本的用法，它也是就是其实是一本把希伯来文翻译出来就都是用这种方法，那所以是在新约它就是结合这边，
一般是在什么里面都有靠的，因的借此确实是因为有靠跟因的。
那我们所以我们在读那个像新约这些用法，在什么里面在什么里面，因为那边常说在主里面在我里面在神里面，除非是他有加上动词像居住啦哈，这种的话就比较明确是一种地方副词的用法， 但是很多时候简称好像又跟这边的用法是一样的。
说如果你说在雅威里面，你等于就是遵守雅威的人、啊、
是，
你遵守雅威里面的人、啊，这才是他在他里面的人。
他所以第一，
哦、我就在讲
第一节就是在讲这一点啊，就是靠他。欢乐啊，就在他里面，在雅威欢乐啊，在雅威里面。
因为他是在遵守了雅威的律法，所以他是就是在雅威里啊。啊，雅威一定会，因为你是在他里面，你遵守，所以他一定会救你啊。
对。
所以他你才会欢乐，不然的话为什么我一定要欢乐？
啊，所以新约用在他的爱里面，或在主的爱里面，也是类似的意思嘛？啊，就要欢乐嘛，就是在这个爱里面才会欢乐。
好，阿 Ken， 我们休息了哈。